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今天我们要从十二节读起。十六章主要是讲圣灵的工作。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到十八章，它的记载非常特别，因为内容非常丰富，真理又非常的深，因此我们很容易进入真理的细节，尝试要明白，而有时候会忘了整体的架构。从十三章最后的晚餐，耶稣颁布了圣徒要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之后，到十八章的一开始，耶稣带着门徒进入了客西马尼园，这中间经过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两个钟头，但这一段时间耶稣讲了很多话。从马可楼家开始，接着出了马可楼，他和门徒们边走边谈，一直到十八章进入客西马尼园为止，中间包括了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这四章的经文，其实它是一气呵成的，彼此是互相连贯的。而十四章重在父的旨意，十五章重在子的彰显，十六章重在灵的工作，而十七章是结束带下耶稣为门徒的祷告。因为前后时间不超过两个钟头，因此话语是彼此连贯的。很特别的是，其他三个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记载这一段话，只有约翰一个人，经过了六十年，经过了他生命的成长、成熟、最终沉淀，再加上他多年在教会服侍的经历，在他九十岁的时候写成了约翰福音。其实这是神非常宝贝的对我们说话，虽然我们读起来很多地方还是不懂，因此我们要反复的在神面前有思量、有考虑，再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在十六章启示出圣灵的工作，它主要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是叫人知罪自责，以便接受福音，这也是整本约翰福音最主要的负担。因此在圣灵这一面的工作上，约翰就很详细地告诉我们怎么样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。圣灵要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真实的光景，知道自己不可能救自己，只有谦卑地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。这是圣灵第一面的工作。而第二面的工作呢，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。第三面要预告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圣灵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工作。十二节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担当不了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能够领会。耶稣心头有很多的话，但他讲出来门徒没有办法理解。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是循序渐进的，当门徒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，他讲了也没有用，就好像输血气的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，又好像刚蒙恩得救的圣徒，他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。因此对于那些门徒不能担当的事，耶稣就没有多说。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耶稣自己不告诉门徒，因为门徒没有办法理解，因此耶稣要门徒等待真理的圣灵来，那时候他们就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而真理的圣灵耶稣在之前已经预告过了，在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父的旨意我们实在不容易明白，但是父要差那真理的圣灵来，他就能够在一切的事情来教导我们，并且要让我们想起子所说过的一切话。 也就是耶稣所说过的话，必须经过圣灵向我们提起，重新翻译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耶稣所说话真正的含义，并且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应该怎么样应用。接着15章26节，耶稣也说，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来子也要差圣灵来，圣灵来就要为子做见证，因为真理的圣灵来是如此的重要。耶稣才说他必须去，并且他的去对门徒是有益的，因为他去了之后圣灵才会来，而圣灵一来就把子带来了，而子一来又把父带来了。所以耶稣才会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明白应该不是很好的翻译， King James 是说 guide you into all truth， 或者是说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真理好像成为了一个范围，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去这个真理的范围里面，去经历这些真理。它不再是一些空泛的道理，而是一个范围，你可以进去的，你可以经历的，你可以把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。这也是一个圣化的过程。比如说耶稣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，要彼此相爱，它不只是一个命令，它还是一个范围。我们进入了这个范围，我们就能够实际的去实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。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爱不来的，我们这个人就要被调整，我们的思想要被调整，我们的情感要被调整，最终能够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。接着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。我们说过保惠师这个词 Parakletos， 就是站在你旁边来帮助你，来安慰你，来鼓励你，来劝诫你，来为你辩护。保惠师来了就一直与我们同在，站在我们的旁边，他在那边一直说话。他不是说自己的话，而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，借着圣灵在我们身边一直的说话，帮助我们把真理的实际活出来。这也就是每一个圣徒圣化的过程。在约翰福音，约翰没有多说到底这圣化的道路我们该怎么样来经历，这是约翰一二三书最主要的负担。约翰的书信中，他非常着重生命的交通。在生命的交通中，我们接着与始祖的交通，把我们带进了与圣父圣子的交通。而神就是光，我们若与神有交通，我们就在光明中。约翰一书2章10节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。2章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由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圣灵来了带来恩膏的教训，我们若顺服恩膏的教训，我们就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，住在主里面的就会彼此相爱。4章18节19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安全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圣灵的第二个工作，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这句话就成为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最主要的负担。而圣灵的第三个工作在13节后半，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来第一步先带人得救，第二步带人得胜成为圣洁，第三步呢就是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。这也是约翰写启示录最主要的负担。启示录1章1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 这一章十九节，约翰就受嘱咐，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所以整个启示录的内容就包括教会的发展、世界的定命和结局，以及基督要再来带来千年国度，而最后终极在将来的永远就是新耶路撒冷，也是神和人相互内住最终极的彰显。在约翰福音书里，约翰讲到圣灵三面的工作，二面第三面他是提到没有多说，这反而成为他将来写约翰书信和启示录最主要的负担。接着十四节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圣灵工作的目的。十四节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话告诉你们。他就是指圣灵，圣灵工作的目的是要荣耀主。怎么样荣耀主呢？把从主接受的话告诉我们。这说出圣灵来了，他是要来为主做见证。圣灵他不为自己定义，他不为自己说话，他所说的话都是从主接受的。也就是说，圣灵来了，他不会发明新的道理，他所说的话都是主已经说过的，但是他把主说过的白纸黑字或者是 Logos 的话变成 Rhema， 变成我们可以经历可以应用的。或许说圣灵来了，把圣经的话重新翻译一次，他是最好的翻译官，他完全忠于主原来的意思，而他经过翻译之后，主的话成为可以经历的、可以享受的、可以应用的。有一些比较偏灵恩的教会，他们会高举圣灵，并且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。但如果你真的问圣灵，圣灵要说没有圣灵的时代，是圣灵要来荣耀主的时代，是圣灵要来见证主的时代。圣灵的说话工作是离不开主的。接着十五节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圣灵来了是要为主做见证，而主所有的呢，就包括了父所有的，因为父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子来承受。就像哥罗西书二章九节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当灵来了，把主所告诉灵的全部来告诉我们，这也就包括了父一切的丰盛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父的旨意。所以在这两节我们看见圣灵工作的目的是要荣耀主，他荣耀主的方式就是将他从主领受的告诉我们，借着圣灵的翻译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父的旨意，我们就有份于父一切的丰盛。借着他的翻译，我们就看见子所完成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得着与享受。借着他的翻译，就把耶稣所说过的话重新组织在我们里面，借着他的翻译，我们身上就长出基督各样的美德。因此父所有的一切都由子承受，而子所有的一切都借着圣灵实化在基督徒身上。因此耶稣在他对门徒临别的证言一再地强调，他必须去，他去了就要差来真理的圣灵，而真理的圣灵呢，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主得着荣耀。如果我们再仔细回过头来看这四节，每一节里面都有告诉你们。十二节耶稣说，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不明白，我不能说。十三节的最后，圣灵来了就要告诉你们。十四节的最后，圣灵来了就要告诉你们。十五节的最后也是圣灵来了就要告诉你们。原来圣灵来了，在我们身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对我们说话，但他不说自己的话，他所说的话都是从主领受的，这包括父的旨意，包括子的成就，最终借着圣灵的说话把这些都实化在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三一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包括父一切的丰盛，包括子所完成的一切，而他施行的方式却又是如此的细致，借着差来真理的圣灵内住在每一个圣徒里面，不论你身在何地，他不断地向你说话，而借着他的说话把真理的实际说到我们里面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:19告诉我们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若我们能够合适的与圣灵配合，那赐平安的神就会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，让我们的灵魂与身子都蒙保守，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成为完全无可指责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不仅父定义拣选了我们，在你的恩典中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今天你还差真理的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，能够顺服在我们身上圣灵恩膏的教训，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而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带领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